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小弟子我不入团，作者杭州市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1日。我是在2011年冬天得法的大法小弟子。一，看神运，喜得大法。我的妈妈在得法前从头到脚一身是病，人到了更年期脾气又不好，常拿我出气，当时我们全家都生活在痛苦之中。2011年夏季的一天，妈妈突然拿回一本转法轮，说是同事给的。从小对书籍十分喜爱的我也看起了转法轮，起初只是因为好奇随便看看，在看完完整的一段后便被吸引。妈妈告诉我这是法轮功，她要修炼这个法门。我当时心里觉得很矛盾，一方面觉得这本书说的实在太有道理了，书上的内容是我从任何课本中都学不到的，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的教科书把大法当作反面教材来宣传，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从那天起，妈妈正式开始修炼了，外婆也相继走进大法。妈妈从同修那里拿来师父教功的录像和几本师父的各地讲法，书与光盘我都看了，妈妈一直试图劝我也修炼。我当时13岁，对修炼的概念比较模糊，以为只有大人才会修炼，与小孩无关，而且我觉得练功太累，并且也有爱面子的心，不好意思做练功动作，所以我一直拖了半年也没答应修炼。直到2011年冬季的一天，妈妈拿回一张神韵晚会的光盘，我和妈妈、外婆一起围着电脑观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我被美好、殊胜的感觉紧紧包围着，那如仙境般的天幕、动人的舞姿、悦耳的音乐都令我震惊，我心中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。当时我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要和妈妈外婆一起修炼。就这样我也走入了大法，与妈妈外婆成为了同修。2011年对于我们家来说是重要的一年，因为在这一年中我们家中有3个成员得了大法，常人爸爸也表示支持。从这之后，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脾气不好的妈妈和外婆都变得和和气气的，家中所有的药罐子也被丢弃了，从此我们成了和睦的一家。二，心存真善忍，用慈悲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我下定决心修炼后，便和母亲同修、外婆同修一起学法练功，感觉自己沐浴在大法的美好中。寒假结束开学了，母亲同修一再强调，你一定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不能混同于常人。我牢牢地记住了母亲同修的话，在学校里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，学校中午发水果，我也是等着同学们一拥而上抢完后最后一个去拿，有时没有了，因为总有人会耍小心思多拿一个，我也无所谓。开学一段时间后， 老师把班里最调皮、最不听管教的学生，同学甲调到了我们组。我是组长，我当时也没多想，只是自认倒霉。同学甲在我们组没做多久，就开始处处和我对着干。上课时，他吵得我无法专心听课，下课也总与我对着干。我狠狠地教训他的时候，他却比我更凶，反过来骂我。我当时没有悟到，不知道自己凶狠的训诫其实是在以恶制恶。一个月后，我实在忍不住向老师提出换座位，老师也对同学甲无可奈何，却不管怎么样都不同意换座位。我觉得很委屈，也觉得自己很没用。我从小就是个脾气很软的女孩子，用常人的话来说就是懦弱。我觉得老师一定是觉得我是所有组长中最好欺负的一个，不会反抗，所以才把这么麻烦的人物调到我们组。那段时间我觉得很烦躁，也常常对着师傅的法相哭。母亲知道这件事后，便对我说，这是师傅在考验你呢。你在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呢？有没有做到人呢？对呀，我怎么就不悟呢？我怎么就是没想到师傅在转法轮中说过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呢？我的心中好像顿时放下了一块大石头，轻松多了。从此，我再也不和老师提换座位的事了。我把真、善、忍三个字深深刻在心里，时刻记住我是一个修炼中的人。渐渐的，我觉得同学甲安静了许多，虽然他下课依然和其他同学疯玩，却再也不干扰我学习了。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很可怜，我开始辅导他的功课，并让同组的其他同学也减少对同学甲的偏见。我明白了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作为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就应该心存真善忍，用慈悲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三，要正念，不要人心。初二的新学期刚开始不久，班主任提出马上就将有第一批学生入团，每个班有两个名额，成绩最优秀的优先。当时的我早已明白真相，知道了邪党的丑陋面目，远离他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能入团呢？而当时我在班里的成绩大概处于第三、四名，我想怎么样也不会轮到我吧。没想到后一个月，我的成绩稳坐班级第二名，这样那两个团员名额可能会给我和班长。我很着急，心想这东西谁要谁拿去吧，我才不要这么可怕的东西。可是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，不入团要写说明，我该如何去向班主任解释呢？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很严厉，说话有些刻薄的人。我想象过很多次，如果我向他解释说我不入团，他会怎么做？在全班面前讽刺我搞特殊吗？那几天我一直很紧张，因为要交入团申请书，而我根本不打算入团，当然不会写那个东西。但是我又没向任何人解释过。班长一再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也没说什么，只是一再往下拖。正在我最紧张的日子里，班主任还天天在班里火上浇油地说，如今不入团，不入党，将来会如何如何，最后导致被社会淘汰。我不听，在心中默念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见真信》中的诗句，先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。 功成圆满，佛道神，并发正念，清除老师背后的黑手烂鬼，共产邪灵。我知道这是对我一次的考验，但强烈的怕醒还是使我无法醒悟。我甚至想过干脆直接入团，入完以后再退掉。后来经过静下心来学法，才明白这是多么不应该的想法，这样做会给我修炼的历程留下污点。双休日的时候，心情终于放松了一点。我花了很长时间静心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看转法轮，渐渐的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一次学校给预备团员开会，我还没写不入团说明，也只好跟着班长一起去。我不想听老师讲那些，于是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给身边的班长讲起真相来了。最后我把他对大法的负面印象全部扭转过来了。那天晚上我觉得这件事情该做一个了结了。我一边默背着师父在《红云二怕啥》中的法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阵恶就垮，一边给老师写一张纸条，向他说明我们全家都不参加诸如此类的任何政治性组织。第二天我毫无怕心地把纸条给了老师，没想到老师竟然很爽快地签下了同意，还责怪我怎么不入团也不早说。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就解决了，真是像师父在《红云三法反》中说的，天地难阻正法路，只是弟子人心难啊。修炼了两年不到的我还不够成熟，我有时常常想，要是我能早一点出生，早一点得法该多好呢。但是我也知道，在这个时候得法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相信不论得法的迟早，只要能够一直修炼如初，那就是最好的，也是师父最愿意看到的。所以我要更加勇猛精进，圆满后才能与师父一起回家。以上只是我的个人体会，如有不对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核实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《红云》中的第十一首诗，诗的题目是学大法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学大法，根基为先天之条件，正悟为上士之慧因，存真善忍心中有道，修法轮大法可圆满。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学习《红云》中的第十二首诗，诗的题目是圆明。心怀真善忍，修己利于民，大法不离心，他年定超人。接下来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，我读一句，大法小弟子们跟读一句。圆明，心怀真善忍，修己利于民，大法不离心，他年定超人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把这首诗再学一遍，并尝试着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原名，心怀真善忍，修己利于民， 大法不离心，他年定超人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两首诗的含义，并尝试着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